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阿富汗塔利班说，已任命莫拉维·哈伊巴图拉·阿扎德·昆达来接替被打死的曼苏尔，担任该组织的领导人。塔利班星期三用普什图语发表的声明，证实曼苏尔死于美国上周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塔利班在声明中说，该组织的最高委员会一致推举阿昆德扎达担任新领导人，并宣誓效忠于他。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说，曼苏尔阻碍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进程。阿昆德哈扎和哈达尼都是曼苏尔的副手，哈卡尼是极端武装组织哈卡尼网络的首领。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的儿子毛拉雅各布被任命为新领导人的第二副手，而哈卡尼仍然担任第一副手。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表示，星期二晚间在布鲁塞尔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就重新安排希腊偿还债务的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减轻希腊的债务负担，以此作为继续向希腊发放救助贷款的条件。希腊将于6月收到总额为114亿美元的救助贷款的第一部分。此前欧盟对希腊最近采取的改革措施表示认可。希腊的经济困境已经持续了6年，目前希腊的国债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0%。在为希腊提供救助贷款达成协议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尤其是欧元区强国德国一直要求希腊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措施，并认为不需要为希腊提供救助贷款。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对越南进行3天访问期间与年轻人进行交流后，使他对越南的未来感到乐观。星期三在胡志明市举行的活动中，奥巴马与越南青年们进行了个人交流，大约8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奥巴马说，他在东南亚国家印尼度过了一段青少年时光，这对自己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人向奥巴马提问，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领导人？奥巴马回答说，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然后就全力以赴。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实际首都拉卡以北地区发动攻势，以图最终解放这个城市。美国联盟组织是在周二公布的视频声明中宣布这个消息的。该组织的一名女指挥官说，我们将在联军的帮助下发起这次的攻势。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发言人斯蒂夫·华伦上校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他们已经开始了解放拉卡以北农村地区的攻势。我们一直在努力把伊斯兰国赶出拉卡，我们将继续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通过地面行动进一步把这个城市孤立起来。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一位指挥官早些时候表示，联盟部队将同他们的部队一起行动，但是华伦上校拒绝就联盟军队的具体作用发表评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警告说，除非欧洲批准土耳其公民免签证旅行，否则土耳其将废除土耳其与欧洲达成的移民接纳协议。埃尔多安是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结束时在伊斯坦布尔发表这番评论的。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波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危机问题。这位土耳其总统说，如果免签证实现不了，土耳其共和国议会将不会就任何有关难民再入境的框架协定做出任何决定，也不会制定任何法律。埃尔多安的强硬态度是土欧关系持续紧张的最新迹象。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中文广播节目，欢迎您持续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Maxie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单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e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e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 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N-I-M-A-T-E-D, 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 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这段课文的开头是动画片里的一个片段，里边有两个人物在说话，然后是电影里的一句旁白，接着才是Susan和Mike的对话。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听课文的第一段。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啊，不好啦，Maxie Manners。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Meanie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Maxie Manners 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孩子们都会喜欢他。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 Maxie Manners, 是 Maximum Manners 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
哎，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
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
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 Mike 给 Susan 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 Minnie 的坏蛋，看见好人 Maxie Manners 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
哎，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
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 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 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Thank you for 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 谢谢你送我礼物。
哎，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
那是讽刺啊！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ini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啊，哦。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
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 动画片。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A person stars in a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 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e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 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e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工程师派生而来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 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 C-O-N-F-U-S-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 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 ，Stewart 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谢谢您 ,Davi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e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e!
Yeah!
你就是 Maxie!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could， 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 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直译是 Maxie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e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 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阿富汗塔利班说，已任命莫拉维·哈伊·巴图拉·阿昆德扎达接替被打死的曼苏尔担任该组织的领导人。塔利班星期三用普什图语发表的声明，证实曼苏尔死于美国上周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塔利班在声明中说，该组织的最高委员会一致推举阿昆德扎达担任新领导人，并宣誓效忠于他。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说，曼苏尔阻碍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进程。阿昆德扎达和哈卡尼都是曼苏尔的副手，哈卡尼是极端武装组织哈卡尼网络的首领。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的儿子毛拉雅各布被任命为新领导人的第二副手，而哈卡尼仍然担任第一副手。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表示，星期二晚间在布鲁塞尔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就重新安排希腊偿还债务的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减轻希腊的债务负担，以此作为继续向希腊发放救助贷款的条件。希腊将于六月收到总额为114亿美元的救助贷款的第一部分。此前欧盟对希腊最近采取的改革措施表示认可。希腊的经济困境已经持续了六年，目前希腊的国债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0%。在为希腊提供救助贷款达成协议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尤其是欧元区强国德国一直要求希腊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措施，并认为不需要为希腊提供救助贷款。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对越南进行三天访问期间，与年轻人进行交流后，使他对越南的未来感到乐观。星期三在胡志明市举行的活动中，奥巴马与越南青年们进行了个人交流，大约8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奥巴马说，他在东南亚国家印尼度过了一段青少年时光，这对自己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有人问奥巴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奥巴马回答说，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然后全力以赴。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实际首都拉卡以北地区发动攻势，以图最终解放这个城市。美国联盟组织是在周二公布的视频声明中宣布这个消息的。该组织的一名女指挥官说，我们将在联军的帮助下发起这次攻势。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发言人斯蒂夫·华伦上校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他们已经开始了解放拉卡以北农村地区的攻势。我们一直在努力把伊斯兰国赶出拉卡，我们将继续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通过地面行动进一步把这个城市孤立起来。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一位指挥官早些时候表示，联盟部队将同他们的部队一起行动，但是华伦上校拒绝就联盟军队的具体作用发表评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警告说，除非欧洲批准土耳其公民免签证旅行，否则土耳其将废除土耳其与欧洲达成的移民接纳协议。埃尔多安是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结束时在伊斯坦布尔发表这番评论的。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波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危机问题。这位土耳其总统说，如果免签证实现不了，土耳其共和国议会将不会就任何有关难民再入境的框架协定做出任何决定，也不会制定任何法律。埃尔多安的强硬态度是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持续紧张的最新迹象。三月里，欧洲领导人推出了一项限制难民从土耳其进入西欧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 欧洲同意给土耳其提供70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土耳其政府处理被希腊政府强制遣返到土耳其的移民。阿富汗塔利班说，已经任命莫拉维·哈伊巴图拉·阿昆德扎达接替被打死的曼苏尔担任该组织的领导人。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4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三在北京主持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且发表讲话。他表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以及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不可替代。有分析说，习近平正在试图打造自己的理论体系。那么习思想能否成为中共的定海神针？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虚实究竟如何？习近平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又是什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先谈一谈这个习近平谈的哲学社会科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夏教授，我们通常都是听说有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以相对于自然科学，那么习近平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平时很少听到，你认为他这个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他这个在中国大陆语境下的这个哲学不是普通的哲学学科，主要指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导的方法论，他的世界观，这其实是从前苏联的那个僵化的体系引进而来的。那么从50年代开始，中国就是认为哲学是领导所有科学的这样一个领导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的含义，它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领导方面的含义。所以呢，中国跟西方学科设置有意呢做这样一个差别，就是说人们通常会说人文社会科学，但是中国说哲学社会科学，而他这个哲学指的又不是普通的哲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所谓思想观方法论，而且要求在中国进行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是以为马克思主义为原则指导，这个基本的方法，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全都是这一套东西。如果你要是违背了这东西，你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科学研究经费。我以前也提到过，就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申请研究经费，只要是文科的经费，都是来自于这个办公室。那这办公室设在哪儿呢？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下面。
嗯，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世界观方法论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你是不可能获得研究资助的。
嗯，那杨建立博士，你认为习近平强调的要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意思？
对，这刚才这个叶良已经讲了，这是一个不正规的提法。
嗯，
这是从苏联来的，即使是从苏联来的，在中国也很少提哲学社会科学，他以前提是并列的，就是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两类。
嗯，
统称呢是人文科学。
嗯，
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学科里边称为人文科学，但是呢在中国呢，他把这个哲学这次呢是扣在社会科学之上。就像叶良所讲的，他是有特指的，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思想科学这个方法，思想方法。
那你认为这至少是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因为我们比如讲
它本身、
中国社会科学院，它下边有社会科学部，
对，
然后有哲学部。
对，
你不能先有一个哲学部，
学
然后再有一个社会科学部。
实际上这个哲学呢在这里它就是高于社会科学了，就是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下的社会科学，这么一个含义。这你刚才说的一个逻辑困境不仅仅是一个逻辑困境，它是一种执政困境。因为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中共 它的理论和现实的落差越来越大，和人民的要求落差越来越大，和世界历史所总结出来的经验落差越来越大。但是呢，现在这个统治集团呢，不愿意放弃他的领导地位、统治地位，但是他就从理论上要找个说法，
嗯，
来维持他的这个合法性。所以呢，每一届领导人都想办法找说法来弥补这个鸿沟。他不仅仅是要是为了一个统治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奠定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在这个中共统治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的自己的地位。认为他们都认为我作为领导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是在这个历史上没有地位的啊，实际上这个他们就非常牵强，可以说是一种捉襟见肘的做法。因为本身这个统治合法性就没有了，本身的自己的理论又不够啊，学养理论都不够，要非要做一个思想家，做思想导师，这就出现很多怪的现象，这个语言上的不正规，这个说法上的这个非常奇怪，到最后呢，你就觉着很多的笑话就会出来。
比如说最近我的同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这些教授们，他们正在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大家知道习近平，
你听说没听说习近平经济思想包括哪些内容呢？
首先，习近平对经济学完全是个门外汉，他根本不懂经济。那他经济思想呢，就要体现在什么呢？他在各个地方领导的时候发表的言论，比如说他在福建做地方领导的时候，浙江、上海一直到中央。所以呢，包括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他对李克强的这个管理工作不太满意，他经常亲自的干预，比如说对中国股市的干预，要派警察去证监会，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他对很多问题发表自己的重大的见解，这个见解呢是以权威人士《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本人，他发出了跟李克强的不同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他自己呢想搞另外一套经济政策，那现在呢又想找合法性，找一个理论依据。所以准备搞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因为他习近平的思想呢，他可以分成几大类啊，习近平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甚至还有哲学思想。所以没有的东西他都要造出来，就像毛泽东当年为了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专门搞了矛盾论、实践论，那还找了几个党内的秀才来帮他写，对吧？
是。你刚才谈到了中共的历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就想方设法为自己设立一套思想体系。提到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知道还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
然后还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
对，
那么就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到了
胡锦涛
又有科学发展观
啊，
以人为本等等，
和谐社会
，然后综合全面的经济发展。现在习近平，你认为他的，如果我们假设习近平现在着手于打造一套自己的思想，他会包括哪些内容呢？
对，他实际上这个已经看出端倪来了。
嗯、
他在应该是一两年前，我忘记具体日子了，提出了四个全面。这个四个全面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有一个全面推进，
甭管他
全面
推进，
全面推进这个法治建设啊。
他关键在于
以法治国，
当全面领导，
当全面领导，
这是最关键。
所以这个四个全面呢，他那个四个全面一说出来以后，已经被这个党内的御用理论家把他和前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排在一起了，认为是第五代领导人带有标志性的思想体系。
嗯，
所以我想呢，他可能是围绕着这四个全面开始进行论述。这次讲坚持。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个新鲜的，这个不能作为它的标志，因为这个标志是这个邓小平的。刚才你还提到，而且他上台以后的几个月，大概在2013年的1月5号第一次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个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不是一个这次不是个新鲜提法，所以我觉得带有标志性的。第五代领导人的思想体系就是四个坚持啊，不是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我这全都弄混了。
你好好
学习，不，我基本上还是背下来了，背下来。
它的标志呢，大家知道是中国梦。
对，
现在的情况是成为一个笑话，因为中国梦到底什么？大家经常拿这个嘲笑它，就像那个当年嘲笑三个代表一样，说中国梦很可能成为中国噩梦。所以他现在急于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就像胡锦涛当时一开始提出的这个和谐社会，后来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他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理论不够强大，不具有说服力， 他想找一些东西来弥补他。
对，中国梦不能作为理论，他是作为一种说法来。
对，所以他现在急于
搞一套啊，作为一种
急于搞一套理论体系。
对对，
嗯，习近平思想，然后又分为军事思想、政治思想、
对对对对
哲学思想，还有经济思想。
嗯，现在比较成体系的就是四个全面。
有人注意到呢，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左派的文人。一些自由化的或有自由思想的这些知识分子，
有一个可能是例外，就
是
我过去的老师林毅夫先生。
嗯，是
啊，他呢，他应该算是受过很好训练的经济学家。
嗯，
但是呢，由于他的特殊的身份背景和经历，他在中国大陆的说话的话语空间一直是有限的。
嗯，
再加上他本人，他可能本来就倾向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他和这帮不学无术的左派混混们在一起。我觉得是自贬身份。
嗯，那么谈到科学研究、科学发展，大家都会谈到要尊重各种不同的主义、思想、潮流、论述等等。但是中国现在很显然有很多评论认为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我们要防止全面西化等等。那么夏一良教授，你认为这种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它的危险在哪里？
首先，它自相矛盾。它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真理，是不应该有国别这个限制的。但另一方面，讲到西方理论的时候，就是我讲的是西方的比较正统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思想，比如说宪政民主法治。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又说不适合在中国，就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另一方面呢，就是讲他实际上现在共产党没有能够具有很大说服力的理论，他进入到这个哲学的贫困、理论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很想找出东西能够跟西方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权相抗衡，但是他几乎找不出来。所以说，他说不能不学西方那一套，难道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东方吗？啊，所以他们现在经常会数典忘祖，忘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马克思是哪的人了。他自己的老祖宗到底哪里？现在他又一方面说，哦，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最高的，现在他又把孔子这个学说抬出来，所以他混乱了。他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他的祖宗，还是以孔子为他的祖宗？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一切他表现出来两个需求，或者是两个危机。一个呢，就是这个执政合法性的危机，这是一个整个党的问题。
嗯，
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个人领袖，他想建立自己思想体系，但是有没有思想体系，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所表现出来一种危机。包括邓小平，我们说邓小平是理论是什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啊，对吧？那个还有一定的这个，当时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僵化的思想体系里出来，摸着石头过河，以实践作为标准，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到了今天，如果习近平想继续说我以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方法作为指导，然后这个党还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里有一个全面治党，就是我还想把这个党救着了。与其如果说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他是背着石头过河啊，这个到最后这两个一定两个石头一定会被他压到这个水里去。
我有一个比喻，就原来说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点道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
啊，
国内的人还不知道道路和桥梁在哪里，所以在雾蒙之中，茫茫茫雾雾蒙蒙的看不清楚。他那时候说啊，那先摸河，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比较保险。现在迷雾已经没有了，现在你看到清楚的大路就在那儿，桥梁就在那儿。你放着大路和桥梁不过，你非得下河装着摸石头，这不就是说
背着石头摸石头？
背着石头
摸石头，石头那个桥不是中国特色的。
好的，我们接听几个电话，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啊，两位嘉宾好啊。习近平还真能做啊，
真能做
啊。我就讲几件事吧。
是，
我就讲几件事，三件事吧。第一件事，他说那个什么吃饱了饭没事干啊，从这句话看出来的，他是非常平庸的人。
说什么？
第二件事，
吃饱了饭没事干，说三道四
啊。
啊，第二件事说一下他那个啊会见安倍首相的时候，他虎着个脸，好像人家见到他的女儿安的骨子一样，啊，一肚子不高兴，有点像那个小二班大班的啊同学。第三件事就是说，他那个贼，那个 你在抢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啊，他也是虎着个脸不鼓掌。啊，我们从这些事情看出来，习近平以他的能力，以他的水平，他只能充其量只能做一个乡长，我个人认为。
嗯，
你看他在香港抓人，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到那个江泽民，都有写他们的书，写他们的八卦的也有，不八卦的也有。啊，那么说过去的话呢，香港没回归就不说，后来江泽民香港回归了，人家没到香港去抓人，没人家没越境抓人，只有他去抓人。他好说歹说，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啊。
嗯，
你说他那个博士，他的法学修养在哪里啊？我觉得他那个法学博士帽子是在茅坑里捡的嘛。
是捡的，他本来就没读。
你怎么向人家交代？
嗯，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嗯，请讲。
我现在看了那个焦点访谈，很有感触。
嗯。
看了一个说今天焦点访谈一个什么南航的一个徐川说，有什么我要为什么要入党？我觉得他们太可笑了，说作为一个人一个政府，我今天晚上看了一句话呢，说一个人一个政府如果堕落到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做坏事的准备，
嗯，
一切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嗯，好的，谢谢山东的高先生。关于现在中国一些人入党他们的动机以及目的，等一会儿我们在下一节讨论抄党章这个部分当中再来详细的讨论。接下来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您好，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听得到吗？
听到了。
习近平的思想啊，我是这样想的，他为什么要提中国梦呢？实际上是他自个儿的梦。你看他什么都能，你说经济他也行，军事他也行，是他自己在做梦，这是第一。第二呢，通过习近平的上台做这些事呢，我想起来了这个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那非常怎么说呢，和他对照起来非常相像的一个事，就是说一个老乡啊进城打工，为了挣钱呢，你好比说这个前些年城市楼房盖起来了搞装修啊，你要请一老乡说你会干吗，他说你会干什么，他说了那会改楼，那也会干装修，对吧，是一说装修装什么样的我都会，你说他一个住土坯房的他会什么呢，
嗯，
就说嘛呢，我看习近平有点像那个农村来打工的什么都会，
嗯，
他为了赚钱他说他什么都会，实际上一个土包子会什么呢，
嗯，
对啊，恐怕地都没种好。
好的，谢谢天津的，谢谢天津的史先生。刚才几位都是从他们实际这种感受来谈，没有上升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角度来谈。
但是他那个史先生讲得很好，他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实际上就是他个人的梦，
嗯，
而且这个个人梦现在基本上都要破产了。
是，
现在这个中国啊，流行一个说法，
嗯，
叫做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嗯，
实际上他最到头来也是一个实用主义。
嗯，
到了邓小平理论呢，人家说邓小平理论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是，
到了三个代表也是一个筐，
嗯，
到最后现在也是一个筐，中国梦也是个筐，
嗯，
反正是适合他的就往里装，不适合他就扔出去。
对，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就任中国还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到明年19大他就会坐满一届，在这3年当中很多人认为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集权或者说抓权，把各方面的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除了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外
全面
还是各种全面
全能主席
全党主席，
对。
那么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在中共的高层当中对于习近平这种抓权或者集权的做法也有相当大的抵触或者不满，比如讲不久前就有所谓的一些地方的党政大员表态习核心，可是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高层的认同，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成为官方所使用的一种说法。
对
对。
那么夏良教授，你认为如果习近平他急于打造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话，会不会是一厢情愿，在党内引起更大的抵触和反弹？
对，我同意这种判断，因为 他那个核心是他非常希望得到党内的这个全面的认可，但是受到了阻击，这说明他的这个原来人们认为他掌控了一切权力，他实际上还没有，所以他现在急于打造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是希望让自己更具有这个所谓的理论性合法性。刚才建立也讲到了，说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其实马克思主义还可以作为一个大棒去打别人，永远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它是一个幌子，一个大棒去打别人。毛泽东经常使用，过去毛泽东自己没有读过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书，他自己熟读中国史书《二十四史》啊，《资治通鉴》这些，还有包括《红楼梦》啊。但是呢，他马克思的书，他死后一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准备举办一个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展览，但是这个展览后来没办成，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个习惯，他所看的所有的书都要批注，密密麻麻的批注。他其他的书上都有很密集的批注，但是唯独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资本论》，只看了前面几页，《共产党宣言》里面稍微多一点，其他的几乎没有。就是他没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在1975年发布了一个号召，叫“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发几套毛泽东选集，不管你有没有，都再发，让大家学。我那个时候作为中学生是很认真的学习了，但是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他自己是不学的，而且邓小平后来很坦率地承认说，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只认真看过《共产党宣言》，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嗯，那么杨建立博士，谈到马克思主义，现在梁教授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东西，就是动不动就说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我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框，你所说的夏教授所说作为一个作为一种大棒或者说大炮，都是用来攻击对手的。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中一个很小的
一个边缘
而已，
一个边缘，一个异端。
那么在你看来，现在在世界上有哪些国家还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条，作为自己来打击别人、树立自己的这么一个，
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目前
还
越南都不用，
对，
朝鲜都不用，朝鲜让他们自己的主体思想
是
对。实际上呢，最后找老祖宗共产主义国家，虽然他现在可能口头上不讲这个马克思主义，找到他的根源还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体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真正有人用革命的方式去实践了它，而且在世界的很多国家实践成功。虽然里边掺杂着其他的东西，但是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进行了革命，建立的制度，而且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有别于其他的这个哲学体系。那由于这个一个世纪以来这种实践完全证明是失败的，所以呢他在学术界呢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边缘化的，虽然在有些这个大学，几乎每个大学里边认真的大学里边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一个研究项目去研究，但它不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去信仰。但是作为思想体系去信仰的，我认为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现实，他那个教共产主义也好，说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实际上它里边变化了各种的东西，它是都是这个现实主义者，都是这个实用主义者。在中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后是不能动，因为动马克思主义就等于说动了老祖宗，
就
毛泽东也不能反，哎，这个东西的合法性就没了，没了。然后你共产党还有什么存在的这个源头呢？这个源头给去掉了，所以这个呢是永远不能动的。所以他永远要，只要共产党不倒台，这个永远要这个祖宗牌位，毛的祖宗牌位，马克思主义的祖宗牌位，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否定、不能动的。
马克思主义的它的关键的核心工具是阶级斗争。
哎，
各个国家当时用阶级斗争的这种残酷的手段，也就是非人性的摧毁这个一切文化遗产、传统、杀人啊、那执行的比较好的，除了这个像斯大林、毛泽东，还有波尔布特啊，
柬埔寨的波尔布特，
包括朝鲜等等。所以那现在给人类造成的最大的灾难其实就是共产主义。从这个统治期长度以及是杀死人的总数来讲，远远超过了法西斯主义。
对，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就是另外一种法西斯主义。
好，这一个话题呢，关于中国应该不应该以及怎样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杨建立博士和夏艾良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